马太福音系列讲到57，宝贝与珍珠。马太福音13章44至46节。韦保罗牧师，2011年1月9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5月23日。今天早晨，我们要再次来看两个简短的比喻，藏在地里的宝贝和重价的珠子。这两个比喻仅出现在马太福音13章44至46节。现在让我们一同聆听并享受神的话语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以上是神话语的读诵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所呼召我们进入的是什么，又从什么当中呼召我们出来，并明白因着基督的宝血，正如我们所唱，我们所蒙的洁净，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。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思想丰富的人，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，又认识那属于我们的救赎是借着基督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。父啊，我们祈求你扩张我们的心思，使我们能探入这些丰盛真理的深处，尤其当我们查考救主的话语时，求你赐福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耶稣一直在教导神国度的增长本质，而这个主题就是神的国，它是借着比喻来教导的。正如我们几周前讨论过的，比喻这个词来自两个希腊字，意为并列、在旁以及投掷。你可以想象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，为的是说明一个重点。我们或许会称之为预言或类比，用这个去解释那个。你不了解这个，也不了解那个，那么我就用你能理解的这个去解释你不理解的那个。耶稣使用许多日常事物来说明他的教训。在撒种的比喻中，我们学到国度增长的核心在于信息本身，福音。神国的增长依靠所传讲、所宣告的信息。在芥菜种的比喻中，我们学到神国度的增长虽然缓慢，却坚定而稳妥。在面教的比喻中，我们学到国度的信息会渗透生命与文化的每一个角落。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，我们学到神的国度在今世会有善与恶并存，而且会持续到审判日为止。我们不应该期待恶在今世完全被除尽，征战会持续。尽管我对神国最终得胜抱持乐观，但我们不应天真的以为这场征战会在今生结束。直到审判日，或直到神把我们接回天界，它都不会终止。而在今天要看的这两个比喻中，耶稣从国度作为一个整体的描述，转向极其个人化的回应。相比那些学术性的问题，比如为什么恶得以存留麦子和稗子的比喻，或神国如何增长撒种的比喻，这两个比喻显得特别个人化。藏宝和重价珍珠的比喻讲述了那些明白成为神国子民之价值的人。第一个比喻是藏在地里的宝贝，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它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，也就是耶稣讲比喻的背景中，人们并没有像今日这样的银行，因此把贵重物品藏起来是常见的行为。他们会挖洞或在山洞里藏匿他们的财物。在多次中东战争的历史中，如今我们常听到中东战争，其实5000年来这个地区一直在战争，战争所带来的掠物、战利品自然很多。人们会把这些财宝藏在田地里。所以耶稣的听众很可能听过有人买下一块田地，结果发现里面藏有财富的故事。按照犹太律法， 这类发现归买主所有。因此，若你买了田，就等于买下其中藏的东西。在罗马统治下，犹太人普遍贫困，因此这样的发现足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。在当时，要在那种环境中致富，几乎只有一种方式，投靠罗马人。例如做税吏，而犹太人非常厌恶税吏，因为他们被视为同族的叛徒。因此，能够因买地而得宝，对许多人来说，简直像中彩头一样。听耶稣讲道的人中，必定有人想到自己曾听过类似故事。耶稣抓住这个宝藏梦想来说明天国的价值，一个真正找到天国的人，会心甘情愿变卖所有来得着他。这是比喻中非常明显的重点。他不像那位富有的少年官，记得吗？耶稣叫他变卖一切分给穷人，他就忧愁地走了，因为他拥有许多。他不愿意，但这里的人不一样。他做了一个价值评估，比较自己所有的和田里的宝藏，根本没有可比性。他乐意变卖一切，来得着他。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要有这种对天国价值的认识，愿意变卖一切来换取，完全需要神的恩典。因为按我们的本性，我们根本看不见这宝藏的价值。天国是隐藏的宝贝，意思就是我们本不会看重它。堕落的人本性并不认为神的是有价值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七节告诉我们原因，因为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敌的，他不服神的律法，也不能服。我们天然不可能把神的国度看为至宝。我们不是中立者，圣经说我们是神的仇敌。但就在我们还做仇敌时，神爱了我们，就在我们做仇敌时，基督为我们死。然而，耶稣在比喻里讲到一个愿意变卖一切来得着天国的人。我们千万不要低估神恩典的力量。当我们思想自己的归信时，应当敬拜神，因为是他使我们看见了宝贝，他赐我们能看见价值的眼睛。这里使用的希腊字很可能带有意外发现的意思。那个人并不是为了找宝贝而买地，他是偶然遇见，眼睛被开启，看见了他真正的价值。我认为我们需要努力去珍惜神已经在我们心里、生命里所做的工作。据我的经验，不论是我自己或我所认识的许多基督徒，我们常常在寻求更多。我们想要更多的神，更多属灵经历，更多成长。当然，这种渴望本身并不坏，敬虔、成圣、像基督都是美好的目标。但有时候，我们反而忽略了神已经在我们里面成就的奇妙工作。事实上，所有后续的成圣、成长，都远不能与神已完成的那项最大奇迹相比，他已经开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看见这宝贵的宝藏。这让我想起大学时听到的一段对话。当时有位女学生在和教授讨论经济困难，她说，我没有从父母得到任何帮助，我完全是靠自己。教授问，真的？你住哪儿呢？她说，我住在家里。那你的食物呢？教授继续问。她说，哦，那是我父母提供的。那你的衣服呢？也是我父母。所以他们提供你的食物、衣服、住所，而且你还在他们的保险计划里。除此之外，你是完全靠自己。谈话到这里，大家都明白，那其实不是完全靠自己。我觉得我们有时也是这样。我们会忘记神已经救赎了我们。我们会忘记天然人，也就是未重生之人，在神面前的真实光景，以及神如何将我们从那样的光景中拯救出来，使我们能够看见宝贝的价值。天国是隐藏的宝贝，天然的眼睛看不见，但当神赐我们属灵的眼睛， 我们就认出这是胜过一切人间所有的无价之宝。当神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就明白这宝贝比我所拥有的一切加起来更珍贵。永生的神要求我们全然献上，归向他，他是一切美善、公义、真实的源头。他所要求的委身就是变卖一切，买下那块地。而真正敬虔的人不会犹豫，因为他们愿意放弃那不能长存的，为了得着那永远不能失去的。他们看见真实的价值，这正是神的恩典所成就的。他打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到宝贝，再看看我们必须舍弃的，就知道根本没有可比性。我们待会还会谈到卖和买的意义。但阅读这些比喻，我们会发现耶稣并不是在鼓励一种随便相信就好的态度。比喻里的人是卖掉他所有的一切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重价珍珠的比喻里。我们来看这个比喻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。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这里的人也展现了同样完全的委身，他卖掉一切，买下这颗珍珠。但与前一个比喻不同的是，珍珠不是偶然被发现，而是被一个寻找珍珠的人找到。有些人并不寻找真理，也没有在思想这些人生问题，只是漫无目的的过日子。我有一个高中时代的老朋友，我向他传福音很多年。他是聪明人，但常常敷衍我，有时又突然愿意谈几句，然后又把我推开。最近他写信给我，带着讽刺地说，穆斯林想要沙利亚律法，那基督徒想要什么？是不是也想要自己的律法？他把神的律法与沙利亚律法相提并论，想要激怒我。我回答说，世界上总要有某种律法，这是无可避免的问题。然后我把问题丢回给他，你想要谁的律法？他的回答是，我可以避免。话题就此结束。他就是典型的不寻找的人。而老实说，那曾经就是我，我不是那种从一个教会跑到另一个教会，寻找各种哲学思想的人。我是个自得其乐的无信仰青少年，享受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人向我传福音，第二天，我就出现在教会里，40年后，我仍然在教会。这不是我寻找、寻找、再寻找的故事，而是意外寻见宝贝的故事。但另一些人确实在寻找，他们像比喻中的商人寻找珍珠。他们的问题很多，喜欢对话、思考。他们可能已经有一袋珠子，各种宗教、哲学、人生理论，但袋子里的珍珠在摇晃，仿佛嘲弄他说，再加一颗，你的旅程就完成了。只要再找到那颗，你就能圆满，你就能真正成为幸福的人。然而，他一直找，一直找。但耶稣在比喻里要强调的是，不是一袋珍珠，而是一颗珍珠。这是一颗单一的，重价的珍珠。他不是把这颗珍珠加进原有的收藏里，他把所有其他珍珠都卖掉，只为了买这一颗。朋友们，就如同妻子不是丈夫后宫众多女子中的一个，耶稣也不是我们世界观中众多思想导师里的一个。不少人是这样，我在寻找，我有各种哲学导师、灵性导师，我也把耶稣加入其中，现在我就更全面了。但耶稣所描述的不是这样的人。比喻中的人放弃所有，只留下一颗珍珠。那种把耶稣当作我众多智慧选项之一的方式，其实仍让人自己坐在神的位置上。因为人会决定耶稣哪些教训适合自己，哪些不适合，同样也会选择孔子适用哪部分，甘地适用哪部分。最终，人自己成了贤者，成了标准，成了自己生命的神。生命记4章39节说，所以今日你要知道， 也要记在心上，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他不与其他神分享地位。他不是说你可以同时有别的神，我也算一个。若是如此，人仍然是神，而神只不过是工具箱中的一个工具。在一些婚礼里，虽然我主持婚礼时通常不会说，但我正考虑未来加进去，誓词里会说从此弃绝别人。这句话表达了婚姻关系的独一性与排他性。他不是说你要成为坏朋友，而是说从今以后你与配偶之间有一种别人绝不能分享的关系。你人生所有其他关系都会因这盟约而被重新定义。从此你看待世界的眼光都改变了。同样，当基督徒在心里尊基督为主，我们的行为就必须在一切事上降服他的智慧之下。任何少于这样的委身，雅各说那就是心怀二意，摇摆不定。我们只有一位主，一个王。我不知道这让你有多不舒服，但这是圣经的教导。耶稣说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。你必定爱一个，恶一个，这是事实陈述，不是命令。但圣经也给了我们荣耀的应许，真正寻求神的人必寻见他。箴言八章十七节说，爱我的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。这意味着那些说我在寻求却找不到的人，其实并没有真正寻求。有些人根本没寻求，却仍然被神找到。这其实是许多基督徒真实的经历，正如罗马书十章二十节所说。也有人说自己在寻求，但其实只是想找到一个方便的神来建立自己的义。他们寻求的不是神，而是他们想要的神。还有一些人虽然在寻找别的东西，却找到了远比他们原本追求的更宝贵的宝贝。这很常见。人来到教会有各种原因寻找配偶，因丧亲悲痛，想摆脱成瘾，想找到方向，什么原因都有。教会的大门本来就应该敞开。但我盼望他们最终会发现两件事。第一，问题比他们原本以为的严重的多。其次，那个答案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加充满恩典。你会突然意识到，我的问题不是这个，而是那个。而答案也不是这个，而是那个。假如这些对你来说还不够清楚，我的问题是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因着罪而与神隔绝。而答案是基督的十字架，使我得以被带到神面前，被呈现在永生神面前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人。无论是哪一个场景，这两个比喻中都有两个共同点。那些是他们之间的区别，一个寻求，一个不寻求，诸如此类，但也有两个共同点。第一，就是有智慧认识到这宝藏无与伦比的价值。这在两个比喻里都是共同的。我想问你，也问我自己，你可曾，我可曾拥有那双能看见天国无比荣耀的眼睛？你看见了吗？你在基督的十字架中看见了吗？你在灵魂得赎中看见了吗？你愿意投身在那位全能却良善，以牺牲成就救恩的君王怀中，让他把你呈到他父面前，呈到你造物主面前，成为圣洁无可指摘的人吗？这对你而言是宝藏吗？是珍贵的吗？你是否因着神的恩典看见这价值，看见在永恒中没有任何世上的事能与此相比？诗篇36章7至9节告诉我们，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首先是看见，其次就是愿意变卖一切来购买。你愿意信靠基督， 使你的灵魂的平安，还是宁愿抓住这个失丧世界里的小玩意儿和空洞哲学？你看，这不是一种静态的信心，不是那种我看见了，它很宝贵，比我拥有的一切都宝贵的静态状态，不是惰性的，而是有意愿的。这不仅是一个认识，认识到我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值一提，而是一个神所赐的意愿，去舍弃这一切，去购买那真正的宝藏。你愿意变卖你所有的吗？你愿意这样做吗？但这是什么意思？变卖所有并买下天国是什么意思？天国是可以被买的吗？几年前我在第16街打排球，有个人坐在那里嘲弄我们，其实是嘲弄我。他发现我是基督徒，或许知道我是牧师，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，在他信主之前是个坏人，欠过他钱。后来我也意识到他那种嘲弄有点阴暗。不管怎样，他在嘲讽我。我比赛结束后走过去，我真想跟他打架，我甚至不认识他。他说的一句话是，我才不会去教会，我的神才不缺钱。他的意思是，我的神不需要你的东西。我虽然不喜欢被人为胁揍一顿，但我倒挺欣赏他那种经济学上的混乱。他似乎把这一切都理解成某种金融交易，我的神不缺钱。可我们在比喻里读到，有人变卖一切所有，然后去买天国，那这是不是在出售？我们能不能把一笔钱排在天国的柜台上，让神有哪怕一瞬间的义务去回报我们？我会用我认为使徒保罗会用的方式回答，当然不是。这应该显而易见。神永远不会成为人的债主。保罗在罗马书四章四至五节里讲得非常清楚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他不是说我们不该行善，而是我用自己的话加一点解释，若有人靠做工来赚取救恩，那么他所得的就不再是恩典，而是债。接着保罗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，你不能让神成为你的债主。你无法让神说，看来我欠你了。唯独因信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才得以被称义，得到赦免，并且成为天国真正的子民。那么，为什么耶稣会把这个过程描述成购买？我们无法忽略这个表达。我认为这是因为真正的信心是活的。两个比喻都没有呈现一种懒惰的信心。马丁·路德在宗教改革时提出，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，借着信心。这是当时的口号之一。路德很强调我们因信称义，但他也说称义的信心永不会单独存在。你能分辨这区别吗？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但称义的信心从不孤单，它总伴随着行动。朋友们，我们在天国柜台上能放下的只有我们的罪，而我们的罪所能换来的只有审判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。然而耶稣使用购买的比喻，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国度中的角色不是静止的，而是从一开始就带着行动。结论就是，我们被呼召把我们的罪放在柜台上，这是悔改的呼召。说到廉价的信仰，我们会看到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呼召。他们对自己的义有自信，对自己的富足有自信，对自己的现状有自信。而耶稣面对他们的罪，不是对他们说，好吧，继续坐在你的位置就行了。他呼召他们采取行动，以处理他们对自我状态的错觉。他告诉他们要向他买。让我读启示录三章里两节经文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 叫你富足。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很有意思，对吧？他在比喻里这样说，在这里也这样说，你要从我这里买能遮盖你羞耻的东西，从我这里买能赐生命、赐看见能力的东西。而且这不只是新约的概念，以赛亚书55章也说了同样的事情。我读三节经文，你注意三件事，谁在购买？他们买什么？他们在交易中缺少什么？听的时候试着找出答案。第一节说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谁被邀请来买？一切干渴的人。买什么？食物、酒、奶。然后他解释是永生。那他们缺少什么？钱，他们什么都没有。你能想象开一家店，招牌写着凡没有钱的都来买，那队伍要多长？接下来两节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不是我把谦卑带来，就能让神欠我什么，不是我带来的悔改，使神有义务拯救我。神不可成为我们的债主。即便如此，真实得救的信心必定包含悔改。若没有悔改，那就是虚假。神是不能被戏弄的。我可以骗你，你可以骗我，但你骗不了神。他知道悔改是否真实。所以问题就是，你愿意交换你的罪吗？你愿意把你的罪孽、你的恶行，那些最终导致死亡的东西，带到神的施恩座前，换取基督的义，使你得着永生吗？你愿意吗？若你说不愿意，我不愿带着我的罪来到神面前，我不愿放弃我的恶，那就显出一个未重生的心，一个不信的灵魂。让我把话停在这里，让它在空气中稍稍悬一悬。我先进入最后两点，其实我已经讲过了。第一，神不能被收买，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使神欠我们。第二，耶稣并不是呼召人去做修士或隐士，这不是修道主义。耶稣不是说你必须成为乞丐，也不是说你必须离群所居，不是说你必须放弃所有财物成为苦修者。那么我们到底在卖什么？我相信耶稣指的是主动放弃那些对我们灵魂有害、违背神律法的事物。他说的是我们只能有一个主。他叫我们认清所有其他主都是我们灵魂的仇敌，是狼，我们必须离弃他们。他不会与任何东西分享我们生命中首要的位置。有些人在心里可能会说，可是我仍然犯罪，我仍然软弱，我仍然失败。我面对这呼召，卖掉一切换取天国，我也问自己，凭着神的恩典，我能做到吗？我不会对你说一个我自己都做不到的要求。在个人圣洁与敬虔上，我认识这教会里许多人比我强，这不是客套，是事实。我看着这些呼召，也会想我是否能做到。而我认为凭着神的恩典，我能做到。也就是说，我能做到只认基督为唯一的主。不仅如此，我甚至会说，人人其实都已经有一个主，只是他们不知道是谁。问题不是你是否有主，而是你认不认得出你的主是谁。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主吗？你愿意一生承认他的主权吗？我们一生直到死都在与罪征战，而这种征战本身就证明我们承认有一位主定义了什么是罪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呼求他， 不仅是主，也是救主。任何人凭着神的恩典都能做到这一点。耶稣责备法利赛人，因为他们把自己都无法承担的重担压在人身上。我不能对你要求一个我自己做不到的标准，但我能成为一个罪人，一个需要救主的罪人。我能有一个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而你也同样能。但若你像心怀二意的人，只想把耶稣加入你的宗教收藏袋中，那就没有他的位置。你可以看出差别吗？差别极大。基督徒被呼召拥有唯一的宝贝，唯一的主。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点，我们自己最多也不过是不配的仆人，终生需要神的爱与恩典。等一会我们要领主的餐，我们要吃要喝，纪念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他为赦免我们的罪而死。赦免是什么意思？你收到账单上写着请付款，耶稣已经支付了，我们的罪被洗净。终其一生，我们被呼召承认这一点。而我必须说，我在青少年时第一次来到教会，与现在相比，真正的差别在于，我如今比40年前更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救恩。我如今更认识自己的罪，也更认识神恩典的高度。但那些完全藐视基督劝告的人，那些说我什么都不卖，我只愿意走到一半的人，正如有人几周前对我说，许多人难以接受的不是耶稣本身，而是他声称自己是唯一的道路。他们可以接受耶稣是众多神中的一个，却不能接受他是唯一的救主。箴言教导说，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，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愿我们都祈求神赐下这智慧与谦卑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、耳朵与心灵，使我们更深认识自己的罪，那些伤害我们、使我们成为瞎眼、贫穷、赤身之人的恶行，好让我们从你那里购买基督的宝血、灵魂的救赎，承认我们一无所有，只有罪能带到你面前。求你救我们脱离摇摆的心，使我们不走中间道路，而是真正认识到我们何等迫切需要耶稣，唯一能赐下我们无法凭己得来的救赎。求你赐我们智慧，使我们以他的劝告为最高智慧，因为他创造万物，掌管万物，是一切智慧与知识的源头。愿我们一生呼求他的名，作为我们的救主与主宰。我们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